他将要带领我们读经，还有今天的主题信息。下面请蒋牧师。
弟兄姐妹，祝你平安。很高兴能够我不能讲很高兴再回来，因为我已经从旁观者变成是你们的一家人。其实我还在适应教会哈。从各位的敬拜，从很常在你们的网站看你们的消息，也常常从你们的正道里面都去听哈，我都听，看看有没有什么 的东西能够帮助我更加认识你们。但无论如何，虽然可能我现在不是很熟悉各位，但你们大概都熟悉我哈。那我是一位讲话很快的牧者，所以每次我在各位当中正道的时候，我都要提醒我自己讲话要慢一点，所以我还在学习当中那请各位多多的见谅和包涵。我觉得一位年轻的牧者哈，你们爱心的意见，其实是帮助神的国度培养一位更加优秀的牧者，你们要这样子想哈。那所以就跟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所读的经文有很大的关系，就是你是怎么样成为一位坚强侍奉的一位侍奉者哈。那今天我想要分享的经文，那么是在《使徒行传》二十章28-38节哈，不是到35节，我可能给错了。那如果我们翻开经文，我们想念，那在《使徒行传》20章28节到38节，我们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念。我们来看圣经，《使徒行传》20章28节到38节，《使徒行传》20章28节开始吼，那我们就一直念到38节，从28节开始练到38节。好，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我们开始来练好不好？一二三，来，圣灵替你们做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逆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你们应当谨慎，纪念我3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解你们个人。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用，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保罗说完了这话，就跪下同众人祷告，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颈项和他亲嘴。叫他们最伤心的就是他说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那句话，于是送他上船去了。我们去祷告。主来面前的时候，主啊，常常我们发现我们在教会的服事当中显露出，主啊，我们常常是一位软弱不足的人。主啊，常常我们因着很多的事情，主啊，会拦阻我们来服侍你。我们因着我们的家人，因着我们时间的不足，因着我们的工作，因着有许多许多的缠累，主啊，以致我们不能够服侍你。但是主啊，你常常却在圣经里面，你告诉我们讲说，主啊，从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生命的救主那天开始，主啊，我们本身的生命就是属于你。我们手能够所做的，我们脚能够所走的，我们心所想的，主啊，都是要以你的思维念。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教会，主啊，都在我们的侍奉里面。主啊，今天透过保罗的信息，你教导我们成为一个坚强服侍的人。而且主啊，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在我们家庭当中，我们跟在我们工作岗位当中，我们能够坚强的服侍你。我们不退后，我们不逃避，我们靠着你话语，我们靠着你圣灵大能，我们勇敢的侍奉你。 我们在主你面前将他祷告祈求，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圣名所祈求的，阿们。我在四月的时候，大概是三个月 的时候，那我接到一位姐妹打给我的电话，她告诉我讲说，她说有位你很熟悉的牧者在美国认识的，她说她患上了癌症，那大概还有三个月的生命。那这位牧师跟她讲说，她认识我，她听过我讲到，知道我是一位很年轻的牧者。他说你从纽西兰来这么单纯，你会不会不适应美国，以至于当你在美国开始侍奉读书家庭压力来的时候呢，你会变成另外一个人，换句话说，你就是起初的单纯，起初的热心，起初的爱心可能都会不见了。为了这个缘故，这位牧师告诉这位姐妹讲说，在我离开世界之前，我一定要见蒋牧师最后一面。他是这样告诉我的。我说好啊，我去啊，反正也熟悉啊，那在牧师离开之前去见他一面也是应该的。我一方面我带着 很难过的心情，我一方面我带着很好奇的心情，这位牧师当他在离开世界以前，他会想要告诉我什么的事情，他会怎么勉励我，他会怎么样的劝勉我，他会怎么样的告诉我讲说要怎么样在这个地方来服侍神的教会。当我到医院我见到他的时候呢，我就到他面前，我说牧师你好。他说你是谁啊？我说我是那个牧师啊。他说我完全没印象， 我不知道你是谁。当我很惊讶的时候，他说没有啦，我跟你开玩笑，我记得你，我记得你。当时很多弟兄姐妹都在，那我大概等了两个小时，等所有人离开的时候呢，这位牧师抓住了双手，他告诉我说，我讲的不多，但是我观察了很多传道人，这是我要跟你讲的话。第一，忠心服侍神的教会；第二，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要在会友面前撒谎；第三，忠于神的教会，第一个是忠心传道，第三个是忠于神的教会，这一生都不要离开神的教会。当他跟我讲完的时候，我回家的时候，其实我的感触，我第一个的感触就是说，这是一个的老生常谈。那在我们当中，如果你服侍神的，如果你是传道人的话，谁会不知道讲说，作为一个神的仆人，我们要忠于讲道，我们要对会友坦诚，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并且我们今生我们单单只要服侍上帝的教会。我相信我们没有人会怀疑他这一句话，但是后来这句话却勾起我很多的回忆，却让我不断不断的反省，是因为跟我讲这句话的人，他是用他全部所有生命的经历，在他离开世界以前，他所告诉我一段非常重要的话。如果你了解我当时感受的话呢，当我们今天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大概大概就可以抓到保罗的心肠。因为这段经文是当保罗他要上耶路撒冷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讲说，当保罗要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的生命可能会受到威胁，或者是可能是他人生最后一次的侍奉神。所以当他经过亚细亚的时候，他心里面就想着，哎呀，我所挂念的以弗所教会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他在死之前他很担心，他不知道怎么办。于是呢，他就召集了以弗所的长老来，他就跟他们讲了这一段话。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到三十八节，就记载了保罗和以弗所长老所讲的最后的一段话。在字的行间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他对以弗所教会的思念，他对教会的负担，他对教会的忧愁。如果把它总结，就只有一句话，就是你们要怎么样在我离开世界的时候，继续在以弗所教会里面坚定不移的侍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如果我们看经文第二十八节，如果今天我们要有一个坚定不移的侍奉，保罗告诉我们讲说，劝勉他们讲说，你要有一个很广阔的视野， 你不是在服侍你自己，你要从你个人的角度，从个人到群体的侍奉事业，从一个人到全体的侍奉事业。第二十八节，如果我们熟读保罗书信的话，你会发现保罗他在解决教会或人问题的时候呢，他总是把所有的问题和教会和圣灵的工作扯上关系的。比如说，如果我们看经文，当保罗谈到不同背景的人要怎么在教会里面一同敬拜服侍上帝的时候，保罗讲说，我们不仅是犹太人、希利尼人，是围路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的身体。在这里保罗用教会的身体向犹太人、希腊人、维鲁人表示，如果我们都是统领同一个圣灵，为什么在同一个身体里面我们还要分你是希腊人、你是犹太人、你是维鲁的、你是什么？在神的里面我们都是一家人。另外保罗在谈到家庭和夫妻关系的时候，保罗也谈到教会。我们看经文，保罗告诉我们讲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一个健康的婚姻是建立在主耶稣为教会舍命的这个真理上面，你怎么样爱你的妻子，就像基督怎么样爱教会一样。所以保罗也是的，在夫妻的关系里面也用教会来形容夫妻的关系。同样的，在这个经文里面，当保罗面对以弗所长老的时候，保罗也是如此的告诉他们，他说，圣灵立你们做教会的监督，你们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情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因为是用他自己的血所买来的。保罗告诉我们，教会的领袖不管是谁，长老只是所有的领袖群体，都不是从人来的，从圣灵来的。保罗告诉我们讲说，监督的权柄是从圣灵来的，他的目的就是要帮助我们为教会谨慎，也为自己谨慎。谨慎的意思就是警醒、关怀、关心，或者是你会照顾到别人的需要。但是保罗提醒我们讲说，当我们还没为别人警醒、关怀、关心别人的时候，你首先你有没有先照顾你自己？你有为你的生命警醒吗？你关怀你自己的生命吗？你关心你自己的生命吗？你如果不懂得怎么样关心、关怀、谨慎自己的生命，你怎么样能够关心、关怀为教会做谨慎的工作？这是保罗告诉我们的。你怎么样关心、关怀、谨慎的为自己生活，你要怎么样的为教会谨慎、关心、关怀做这样的工作？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一个人能够为自己的心中的心思想法谨慎、关心、关怀的时候，你才能够帮助别人。你先了解你自己，你才能够了解别人。因为很常的时候，当我们在说教会问题的时候，其实很常不是教会的问题，是我们自己内心里面有一些的事情拦住我们，让我们看到其实我们个人的问题，我们会反射到教会的问题上面去。我今早我就告诉长老，我在家睡觉，我说我很早就起来，因为我有一个会友在中国，他是一个清华大学的教授，他的教会就在清华大学的对面。他告诉我讲说，有很多他心里面的担忧，他告诉我讲说，牧师啊，我今天想问你一个问题。我说什么问题？他说，我们教会的牧者讲了一句话，让我觉得说很不好。我说什么话？他说，我的牧师告诉我说，十字架横向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好，直向是人跟神、上帝关系的和好。我发现这句话不是圣经里面讲的，然后他就开始跟我讲很多，抱怨很多。我看完之后，我只回他一句话，我说放过你的牧师吧，你先好好读你圣经，然后再做一些评价评论的工作。所以保罗在这里他也同样告诉我们，他告诉我们讲说，有些时候这些事情其实反映出是我们内心里面到底我们有没有为自己谨慎、关心、关怀我们自己心中的想法。 因为保罗其实来告诉我们讲说，我们所侍奉的教会它不属于我们个人的。保罗告诉我们讲说，我们所服侍的教会它是一个的群体，而这个群体的生命是属于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如果我们看整本圣经，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常常把教会形容成他的心腹，婚姻一样，他的心腹。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讲说，当神起初造天地的时候，亚当一个人独居不好，神就告诉亚当讲说，你个人独居不好，神就从他身上的一根肋骨拿出来，然后造了谁？夏娃。所以夏娃是从亚当身上出来，结婚成为一体。换句话讲说，在新约里面，当耶稣和教会的关系就是如此，教会是从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所出来的，所以教会是属于主耶稣基督的。换句话讲说，监督领袖所有的人，我们都不是为了教会，我们是为了主耶稣，因为主耶稣所托付我们，我们才能够在教会里面做进行这些谨慎关心关怀的工作。换句话讲说，我们所考虑的优先应该是从主耶稣，从圣经的真理，从教会的群体来成为我们任何事情的标准。所以我们遇到任何的事情，我们首先我们不要批评，我们也不要责备，因为保罗告诉我们讲说，看见不足缺乏的时候，我们首先我们要认定的这些的弟兄姐妹，这些所有的事情都是主耶稣在主耶稣的教会里面他所容许所发生的。所以我们首先我们要问的就是，主耶稣到底你对我们教会的心意是什么，我们才能够进行关怀谨慎批评的工作，要不然全都是属于主耶稣基督的。弟兄姐妹们，我常常觉得看见别人的弱点是很容易的，可是常常我们要看见我们自己的弱点却非常的困难。我们常常也发现为别人谨慎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但常常我们要为自己的谨慎却是选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困难。我不知道你没有照过镜子，你有照过镜子吗？你早上起来你都会照镜子对不对？当你在照镜子的时候，谢谢，如果你发现你的脸上有肮脏的东西，早上的时候你会怎么做？脸上肮脏东西，你大概不会说，哎呀感谢主好可爱，就走掉吧。你会怎么样？你会把它弄掉对不对？为什么当我们脸上有肮脏污秽的时候你会把它弄掉？因为你不能够接受一个不完美的自己嘛。你承认吗？你承认我们都不能够接受一个不完美的自己吗？所以当我们脸上我们发现我们不整齐，我们自己青春痘啊什么很多的时候，我们想要去处理它，因为我们都不能够接受一个不完美的自己。同样的，如果今天我们是一位很属灵的人，我们说我们爱主耶稣，我们说我们很常读经，我们说我们很常祷告，我们说我们爱教会，为教会舍命的时候，我们就像一个镜子一样，当如果你反照出你的弟兄姐妹他们生命当中有污秽有不干净的时候，你会怎么做？你会把它放大吗？就像你照镜子这样子，你会把你的脸的肮脏东西放大吗？你不会的，你会把它处理干净。如果今天同样的问题，你发现你身边的弟兄姐妹生命里面有污秽有残缺有肮脏的时候，你就像一个镜子，你看到的时候你会做什么？你会帮他处理干净，你会帮他怎么样回到神的面前，你会劝勉他，你会帮助他，但你不会让他难过，就像你怎么对待你自己一样。这是保罗所告诉我们的。一个坚强的侍奉者，我们不是常常好像拿着一把机关枪叫我们去让别人难过，相反的，我们不是常常以自己的事为念，我们会想到这一位的人在这个群体里面，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里面他需要是什么，他需要神的安慰我们给他安慰，他需要神的关怀我们给他关怀，他需要祷告我们给他祷告，他需要什么的帮助我们给他帮助。因为服侍神 不是个人的方便，而是一个群体的视野。作为一个群体的教会，我们要怎么样服侍神？这是保罗所告诉我们的，这才是坚强的服侍。那接下来保罗在31节32节才告诉我们讲说，一个坚强的服侍是用生命领人归心正道，用生命领人归心正道。31节到32节，那31节到32节，如果我们读经文里面，他告诉我们讲说，我们看见了，我们也听见了保罗的牧养教会的心肠。当保罗他离开以弗所的时候，他开始挂念这间教会。在31节32节，他告诉我们讲说，当他离开的时候，以弗所会出现勒诱外患。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凶暴的豺狼通常是形容思想很激烈的、很野蛮的、不爱弟兄姐妹的人会起来。这些人会在教会当中会起来，这是一种的外患。不但如此，从外面进来，保罗也告诉我们讲说，还有他的内忧。他说什么呢？他说，在以弗所中间没有信仰根基的弟兄姐妹也会起来，在中间说一些悖逆的话，意思就是他们会讲一些不建立弟兄姐妹生命的话，使得本来跟随耶稣的门徒，他们从跟随耶稣道路上面，他们离开正道，走向别的道路去。这是外患，这是内忧。所以弟兄姐妹们，教会里面从来就不会是一个安全的地方，在真理上面，所以你们才需要坚守神的真理。保罗告诉我们说，你要谨慎。为什么要谨慎？因为保罗告诉我们讲说，有外患、有内忧，这些人会在我们教会当中，会引诱本来跟随耶稣的人走向悖逆道路上面。所以保罗才告诉我们讲说，教会要站稳立场，要有信仰的立场，以至于我们才能够在这个时代当中为神做见证。我们会发现，保罗从来没有因为教会人多人少的问题而产生生命的挂虑。你看见经文里面，保罗告诉我们讲说，当他知道教会没有走在神的心里面，没有固守正道的时候，教会的身体，基督的身体被破坏、被分裂的时候，他就昼夜不住的流泪。我们有一首歌叫《情人的眼泪》。经文告诉我们讲说，他说昼夜不住的流泪，换句话讲说，不是一滴的眼泪，而是数不完、流不尽，常常为他们流下眼泪。那怎么办？面对教会的这么多的问题，有内忧，有外患，保罗跟他们讲说，他说一旦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呢，最好的应对的方法是什么？他说，就是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解你们个人。这句话最好的翻译，我把它翻译成比较白话一点，应该是这样子的：你们要注意看，我过去三年白天和晚上没有停止的以眼泪来劝勉和警告你们。你们要注意看，我过去三年白天和晚上没有停止的以眼泪来劝勉和警告你们。你们现在面对问题怎么解决呢？你们就用过去我怎么样为你们留下眼泪的那种榜样，你们就用这种榜样，你们就用这种的忧愁，你们就用这种的心态来度过教会当中没有走在真理的问题。如果今天有一个牧者告诉你讲说，美的教会，你们要纪念我过去三年之久白天晚上在你们当中流过的眼泪，劝解你们个人，你们应该就会想到这个牧师应该常常流眼泪，对不对？而且牧师会常常流眼泪是因为什么？因为教会里面经常有事情让他流眼泪。换句话讲说，以弗所教会在过去的年历里面，他们一定有很多的事情，一定有很多的内忧外患，使得保罗常常在他们生命当中一直不断的流眼泪。可是他流着眼泪一个一个的走进他们的生命里面，只是他们回到真理的面前，他流了很多宝贵的眼泪。在我还没有信主之前，我是一位浪子来的啊，浪子回头的故事里面的浪子啊。不过那个里面浪子是没有我坏的，我更叛逆，所以我妈常常流眼泪，他说这个孩子应该是没救的。诶，我跟你们讲过吗？ 我是被教会的执事部主席赶出来的。我跟你们讲过吗？没有，那现在你们知道了。我不知道你们长老会不会赶人出教会，我是那一位在教会敬拜的时候给赶出去的。他说我们教会不欢迎你，因为你太坏了。我妈就是教会的执事，我爸是教友领袖，他的孩子给人赶出教会，是这样子。所以我妈常常流眼泪，哭啊哭啊哭啊，啊，孩子没救啦，怎么办呢？哇，考试也哭，在家也哭，在外面也哭，哭到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后来我变好了，你们知道我变好的时候，当我信主，我成为传道人的时候，我就以为哇，感谢主，我妈这一辈子就不会哭了。结果她常常也哭，哇，你要去美国？你知道为什么她会哭吗？因为我是她的孩子。所以我任何的举动，不管是好的不管是坏的，都牵动他的感情。他好像我只要随便动一下就哦好难过，哦，好苦。因为 我做任何的事情 我都牵动他的感情。那保罗告诉我们讲说，他说他为这个教会一直流眼泪一直哭的时候，为什么？因为以弗所教会就是保罗所有的感情，所有的情感，所有一切一切，当这个教会发生所有任何问题的时候，都会牵动什么？牵动保罗的感情。所以保罗会为他们哭啊，流眼泪啊，会劝解他们个人。所以圣经里面常常告诉我们讲说，保罗常常为神的家流下很多的眼泪。如果我们看经文《使徒行传》20章19节，他告诉我们讲说，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我们很常说谦卑，但我们眼中可能是没有眼泪。保罗又谦卑又流泪。哥林多后书2章4节，保罗告诉我们想说，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多多的流泪写信给你们。圣经里面当每次眼泪出现的时候，都是心灵极大痛苦的时候，哇，很挣扎很痛苦，就流下眼泪了。你看主耶稣基督，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讲说，在基督肉体的时候，他大声哀哭。希伯来的作者形容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是大声哀哭的。所以我们演耶稣传演得很文雅，耶稣祷告然后就上十字架，你应该大声哀哭，哇，哭啊哭啊哭啊哭啊哭啊，应该是这样子的。希伯来书作者的形容，他大声哀哭，恳求那人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金钱蒙了阴影，基督有人性的一面。大声十字架的时候，哇，很痛苦很难过，主啊，能不能够不上就不上吧，我太痛苦，这杯汤能喝，哇，流下很多宝贵的眼泪，哇，很痛苦很难过，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后来是怎么样？他怎么样？为了我们就走上十字架道路。有情感吗？有眼泪有忧愁吗？有，都有。耶稣就是这样子走上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弟兄姐妹们，保罗在这里鼓励那一些弟兄姐妹们，鼓励以弗所的长老们，要用这种属灵的忧愁领人归向神的面前。不但如此，他告诉我们讲说，当他离开的时候，用忧愁领人到神的话语面前。他说要他们学习把教会交托神和那恩惠的道，神恩惠的道和之前悖逆的话成了一个对比。你在一个悖逆的话群体里面，你是不会成长的。如果我们的小组，我们的教会经常讲一些三八三八的事情，哎呀，我告诉你啊，去那里好吃啊，哇，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哇，什么什么 discount， 哇，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样的小组会成长吗？不会的。你如果你试试看。你们做一个试验，从下礼拜开始，小组不查经，就聊啊聊啊，哇，最近什么好吃啊，什么好吃啊，怎么，哇，怎么，哇，是是，那边更好吃，哇，那边更好吃，那边更好吃，啊，教会是不会成长的，没有神的话语。所以保罗提醒他们讲说，不但有忧愁的生命，也要有神的话语，把这些人领到神的面前，让神的话建立他们的生命。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我是一位在教会长大的孩子。我年纪多大，我在教会日子就有多大。我今年35岁，我在教会里面侍奉的看的事情大概就有35年。我发现我们基督徒很喜欢喊口号，甚至我们也会把有一段很有名的经文叫什么呢？一段经文叫做以喜乐人同喜乐，以忧伤的人同哀伤。我们甚至也把这段经文当成是口号来喊给别人听。哇，他好难过，我们要与忧伤的人同忧伤，一起的人同喜乐。然后就没有下文。我发现我们很喜欢口号，但是我们在实际的关怀里面，我们却没有爱人灵魂的心。 我们也没有为了帮助软弱的人付上我们生命所有生命的代价，但是保罗都做到了。我记得我以前在牧养的时候，我有一个很深刻的经历，这个的经历完全颠覆了我在教会里面整个服事的概念。以前我认为牧师最重要的就是讲道，所以天天一杯讲章，因为这件事情完全改变了我侍奉的想法。有位弟兄跑来跟我讲说，牧师，我很忧愁，几乎崩溃了。那对这些人，有些时候你在教会讲道，你看到 你看到坐在下面，你就知道他没有在听你讲道，你就知道生命里面真的是要快要崩溃了。我说好，我说我把时间留给你，我们每个礼拜我陪你读经，陪你祷告，你告诉我到底你生命里面你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我发现很奇怪，我每个礼拜跟他读经，我每个礼拜跟他祷告，他就是不告诉我生命里面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每次就好像没什么事情就回家去了。直到我要来美国之前，我开始很忧愁，哇，怎么办？我快要走了。我就跟他讲，我说弟兄啊，我说我快要到美国了，新来的牧者跟你又不熟，你可能不会告诉他的，你又要重新开始，你又要怎么适应啊，怎么，等到你要讲的时候，说不定已经崩溃了，那时候你要怎么办？我眼泪都已经流下来，我说你要怎么办？我开始忧愁了。当我讲完之后，那一天我们在麦当劳的晚上从7点讲到关门，他还是流眼泪，一直讲，讲到一个地步，麦当劳的那个的员工他不好意思叫我们走，然后后来是我们自己关门的，他们已经关门了，我们帮他关门，然后我们离开。他跟我讲哒哒哒，但我不能讲什么事情，就讲到一点。那我就问他，哎，你在哪里告诉我不是好了吗？他说，牧师，不是我不想告诉你，是因为你之前你太属灵了。牧师，我不是不懂什么叫读经，我不是不懂什么叫祷告，我也不是不懂什么叫做回到神的面前，但是我太软了，当我在极端痛苦的时候，我做不到。他说我做不到。他说让我觉得说你的距离跟我很遥远，你在神的爱当中，你在神的整个的丰富里面。可是我做不到，你要我怎么办？所以 我怎么告诉你？你劝勉我说读经要怎么样，要祷告，哇，回到神的面前我都知道，但我做不到。直到那一天，我整个的生命完全改变，我从此我就知道怎么做关心，怎么做关怀的工作。要知道的话，来营会我会讲多一点，我就知道了。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有些时候当我们是做一个侍奉者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一个坚强的侍奉者不一定是我们坚强，哇，什么都不做，哇，站稳立场，不是的。保罗告诉我们讲说，有忧愁，有难过，为他的生命难过，为他的生命忧愁，流下了许多的眼泪出来，然后才能够引他回到神的面前。因为保罗告诉我们，一个坚强的服事者应该不是有真理而已，而是有忧愁，有生命，有全人，用你全人的生命情感接着真理引人回到神的真理面前。保罗告诉我们不但如此，他在33到38节出来用忧愁领人回到神的面前，他也告诉我们要以身作则，生命影响生命。33到38节，以身作则，生命影响生命。保罗说，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所以保罗在他过去的服事里面，他从来就是没有贪恋以弗所任何一个人的金银和衣服，他从来没有贪心的欲望，他从来没有一些不好的欲望想要从他们当中得到任何的好处。这对以弗所教会来讲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忠告的。为什么？因为以弗所他是在一个什么地方你知道吗？他是在一个充满偶像的地方。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19章，就告诉我们讲说，以弗所城市是敬拜亚迪米里神的。那亚迪米里神他是一个生产之神，他是一个丰收之神，所以每个人去朝见亚迪米里神的时候呢，都会给他金，给他银，给他钱，然后买他的圣经，他的那个我们叫做 mystical scroll， 是一种很迷式的一种的圣经，就讲了那个亚迪米里神所讲的话，可是都需要钱。那如果你是一个贪钱贪财的人，你的赚钱机会就来了，做什么？做偶像，制造偶像啊，做偶像来赚钱啊，卖亚迪米里神，卖他的 scroll 啊，制造偶像去赚钱。所以当保罗在以弗所传福音的时候，你记得吗？那时候当中里面有很多做偶像的人， 跟他们讲说，哎呀，这个人破坏我们的行情，让这位神不能够让人相信，让我们没钱赚，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把保罗赶出以弗所城市去。所以保罗在这里怎么样，他要和这些的人做了一个区别。他告诉以弗所长老讲说，他是什么呢？他说，我和他们不一样，我不是要贪恋你们的金银，我不是要贪恋你们的衣服，并且我的双手不是用来做偶像的，我的双手是用来供给我自己生活的需要。所以如果我们看在使徒行传十九章二十六节，保罗他已经讲了，他向雅典人传福音的时候，他说人所造的就不是神，神他倒将他的生命气息给了我们，所以人所做的都不是神。所以这是保罗他跟他们讲说不是神，保罗告诉他们讲说，我是靠那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来过每天的生活，这位的主不但不住在我们所造的殿，反倒将生命气息给我们。所以上帝的仆人，一位服侍主的人，我们应该怎么样，我自己了，不应该怎么样贪恋教会所给的好处。保罗就是如此，神的仆人不会用手制造的偶像来过生活，相反他说我供给他们所需要。供给，你们看到吗，新闻里面说供给，那供给在原文里面是牧养的意思。保罗讲说，我的双手是用来供给牧养我同工的需要，他说我用自己的双手来牧养别人的需要。当以弗所同工有需要的时候，生活有困难的时候，保罗他可能不是说啊，你们去祷告吧，看神怎么预备吧，他没有，保罗是用自己的双手制作帐篷，把赚到的钱来去帮助教会里面同工生活上面的需要，很不一样耶。如果今天你看到教会的牧子那蒋牧师他不但传福音也供给你们薪水上面的需要，只是保罗当时候有点像温州传道人温州很多传道人都是老板来的，他们是因为那个情况，他们是供给教会的需要，那保罗是如此供给他们需要，而且我相信数目应该蛮大的，要不然他怎么会告诉他们讲说这是你们自己所知道的，经文说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换句话讲说接受帮助的以及接受他帮助的钱的人应该是不少，而且很多，多到一个地步是连教会里面的人都知道。 你相信很多吗？我相信很多的。你相信保罗努力吗？我相信他很努力的。你相信他很努力传福音吗？我相信他很努力传福音。你相信他很爱教会吗？我相信他很爱教会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不反对成功神学，我不反对成功神学，但我反对成功神学里面只单单强调神会祝福我们。我不反对神会祝福我们，但我反对我们把神的祝福和神所给的钱财放上等同关系的时候，这我是完全不能接受。因为如果你用这种定义来看保罗的生命，保罗侍奉的话，他是一位非常失败的侍奉者，因为他是靠着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也养活他的同工。在以弗所里面三年之久辛辛苦苦的传福音，以身作则，为了什么？生命影响生命，他用生命来去影响他们的生命。这一点我非常的深刻，因为我在新加坡我服侍过，我在纽西兰我也服侍过，我在美国我也服侍过教会。每次当我们在离开教会的时候，教会弟兄姐妹们总是会写一些的卡片给我们牧者，我不知道你想不想知道他们在卡片里面都写一些什么的东西，我不知道你们想不想知道我收过很多很多的卡片，很少很少有人会在卡片里面讲说，哦，牧师你曾经讲过一篇的道里面的解经的上文下文和他整本圣经的神学跟基督神学哇扯着很大的关系，哇顿时让我愚昧人得到了很大的智慧，很少人会这样写的。但是很多人会讲说，哦，谢谢你，你是一位怎么样的牧者，谢谢你在我生命当中你做过什么事情，或者是有些他也会讲说，谢谢你，你的生命会改变，让我知道讲说原来我们的生命也要改变，这是 我所读到的。但我在 读的时候，我发现到其实弟兄姐妹们对教会牧者的要求很简单，可是好像也很困难。 所以弟兄姐妹都希望教会的牧者是一位有生命有影响力的人，而那个影响力经常是来自于我们的品格，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影响力来自于我们是一位怎么样的仆人，多过于我们能够做什么事情。你是一位怎么样的牧者，就造成你会有怎么样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从里面我学习一个很大的功课，就是说他们可能不会记得你讲过什么的话，当我离开的时候，你们不一定会记得我讲过什么的话，可是十年之后你们仍然会记得我是一位怎么样的人。你们赞成吗？当你们一位弟兄姐妹离开你们很久的时候，当我跟你讲说那位弟兄姐妹离开我们十年了，你第一个你会想到他是一位怎么样的人，可是你不会记得他讲过什么的话。换句话说，保罗所告诉我们的以身作则，生命影响生命，对一个侍奉者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所以当这些以弗所长老他们可能不明白保罗为什么要这么辛苦用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又要养活同工，还要照顾弟兄姐妹需要的时候，他们可能不明白保罗为什么这么辛苦要这样做，三年之久天天又要教导又要养活这些同工。但是到现在保罗离开的时候，他说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你们也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他们就会发现保罗非常有资格讲这样的一句话，因为的确保罗就是用这样的榜样活在他们当中三年之久。你明白吗？保罗非常有资格，他非常有这样的能力讲这样的话，因为保罗在过去的三年里面他就是如此的侍奉他们。所以当保罗讲说主耶稣的话是比收更为有福，这是一个客观的真理。有些时候我们讲到我们告诉你一个客观的真理，你不一定很印象很深刻的，但是假如这个客观的真理加上你们主观的经历到这位牧者他生命很有榜样的时候，他生命很有影响力的时候，他是怎么的牧者的时候，他讲的话是值得相信的时候，这是一种主观的经历。当你们把主观的经历和我客观的真理告诉你们真理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影响力就发挥出来了。所以保罗所讲的客观的真理跟他们所感受到领受到保罗这一个人主观经历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保罗生命的影响力他就发挥出来了。整个以弗所长老他们就知道想说原来侍奉神就是要这样如此，侍奉神的道路就是要怎么样，常常以保罗的榜样来为作为我们的榜样。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所服侍的人在侍奉路上误会常常是会有的，误会不了解肯定是有的，因为我们所服侍的人，我们所服侍的教会都是一些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你们赞成吗？我们所服侍的人都是有理想有抱负的人。有些时候当我们需要弟兄姐妹了解的时候，我们会想说我要赶快告诉他，我要赶快指着他，我赶快要告诉他这里不好那里不好的时候，有些时候神可能要我们停下来想一想，你的生命跟主耶稣的道的关系产生关联了吗？如果今天我们只告诉别人一个客观的真理，这样是不对，这样是不对的，可是我们却没用我们的生命来活出来的时候，我们是不能够发挥一个侍奉者的影响的。除非我们的生命跟我们所讲的事情是结合在一起的时候，生命的影响力才会发挥出来。因为这是保罗所告诉我们的，以身作则，用生命来去影响生命。这是为什么当路加告诉我们保罗讲完这句话的时候，众人怎么样，他们跪下来同众人祷告，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颈项和他亲嘴。他们舍不得保罗，抱着保罗跟他亲嘴在中东那一带地方，通常一个朋友离开的时候呢，他们为了表达友谊的关系，他们会亲嘴，会亲他的颈项表示他对他们的想念，这是中东的文化。但是如果你看经文，你就会发现保罗跟这些长老的关系就不是什么友谊这么简单。因为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讲说，这些长老他们痛哭，他们不舍得保罗，是因为路加告诉我们讲说，保罗讲过这句话是说，以后你们不能再见我的面。所以当这些人听到讲说保罗不能再见他的面的时候，他们想到这位人 在我们当中服侍了三年，留下许多生命的见证，流过许多眼泪，手中所做的那种信仰生命的交流，生命和生命的接触，那种牧养我的关怀，我的精神，爱我灵魂的心，刹那间不见了。他们很不舍得，他们很难过，他们就抱着保罗一直痛哭啊，痛哭痛哭痛哭。为什么？因为保罗就是如此的去服侍他们，保罗生命的影响力也就影响了这一些服侍他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们，服侍是不容易的，是需要生命的见证，也是需要很多的忧愁难过，被打倒，甚至被挑战，但这是一个侍奉者所要走的必经的道路。有一个农夫，他想要种菜，他觉得说，为什么神好像不大会控制天气？因为只要是神控制天气的话呢，他的农作物好像不是种得很好。那神就跟他讲说，好吧，那既然你想要种你要种的菜，那我给你一年的时间让你控制天气，那我就不管，那我就把控制天气的权柄我就给了你。那这个农夫想说，哇，太好了啊，神啊，你可以跟我学一下功课，那怎么样种菜。那他就只给他的菜两样的元素，那第一个是阳光和雨水，所以只要每一天阳光，每天雨水，每天阳光，每天雨水，每天阳光，每天雨水。但是后来发现到说，他的菜虽然很大，但是他去收割的时候却发现，哎，为什么他的菜都死了，然后他的种子也发的不是很好，奇怪，怎么会如此。我就问神，神就问他，哎，怎么样啊，收成到了啊，我先来问你了，怎么样，好不好，你不是给了阳光，不是给了水吗，那你的菜都好吗？他说不好啊，反正不好，反正都死了。那就问神说，神啊，怎么会如此？神就跟他讲，因为你只给他阳光，你给他雨水，你没有给他冷的天气，你没有给他冰，你没有给他任何的元素，以至于那些的细菌，那些吃他的虫就不能够怎么样被消灭掉，所以他们就不见了。所以神就跟他讲说，就像种菜的道理一样，人的生命如果没有经历过任何的挑战，是不能够被神所使用的。所以弟兄姐妹们，一个服侍神的人生命的侍奉就是如此。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保罗生命的服侍，他不是一帆风顺的。保罗告诉我们讲说，他有被误解，有伤心，有忧伤，有流泪，有甚至被责备，甚至是被怀疑的时候。但是保罗也告诉我们讲说，这是一个生命的服侍者所不要经过的道路。如果你不经过这样的道路，你怎么样能够去服侍神？因为这都在整个的服侍神的一个的 package 里面，包括了忧愁，包括了忧伤，都在里面的。就像我们以前，当我们在纽西兰的时候，我们第一次我们要送我们的孩子去学校，第一次上那个 kindergarten 的时候，我孩子就一直哭，因为第一次离开父母亲，他就一直哭啊，一直哭啊，一直哭啊。那我的师母比我更弱，那我可能男生有眼泪不容易清流，他也哭，哦，不舍得不舍得，哇，每次 我们要走了，等我一下等我一下，他还要回去看，站在门口那边，哇，他流下宝贵的眼泪，哇，很不舍得很不舍得。我说走啊走啊走啊走啊，哇，走啊走啊走啊。如果你不走的话，你每次孩子哭了你回去抱他，你孩子这一辈子就不会长大了，因为他知道只要一哭的时候妈妈就会来找他。我说你也不会长大，因为你这一辈子你只要把你孩子放在你自己的手掌心里面，你也不会成长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服侍也是一样，有些时候我们会经历过一些很伤心很难过很心痛不已的事情，但这些的事情会帮助我们更加成长，这些的事情会帮助我们属灵的生命更加成长，这个事情也更加帮助我们对神的真理，对神的服侍更加了解的更加透彻。因为保罗的确就是告诉我们，一个坚强服侍人的信心是需要被神所磨练的。所以希望透过今天的经文能够帮助我们，在服侍神的道路里面，我们不要求安逸，我们要求主啊，有风给我们风，有浪给我们浪，有忧愁给我们忧愁，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你也把它给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透过这些的事情 我们成为一个坚强服侍主的人。我们去祷告。主啊，你面前说，主啊，我们向主你向感恩。主啊，我们知道，主啊，服侍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主啊，我们也知道讲说，主啊，服侍你并不是在一个的温室里面我们来服侍你。主啊，你差遣我们到世界里面，我们来服侍你。主啊，你常常，主啊，你也是自己如此的来服侍我们。主啊，你常常你在服侍我们的时候，主啊，你也受了许多的经学家，主啊，你也受了许多你自己百姓的厌弃。在你面前说，主啊，我们恳求你自己透过今天的经文，主啊，你让我们成为一个坚强服侍你的人。主啊，当我们在服侍道路里面的时候，主啊，或许主啊，我们有忧愁，主啊，我们也不知道要怎么办的时候，或许主啊，我们有误会的时候，所以或许我们常常主啊，我们也想为自己辩护的时候，所以当时当这些的思想意念临到我们的时候，主啊，你先让我们回到你面前，让我们安静我们自己，主啊，让我们先想一想，让我们先看一看，主啊，让我们先在你面前，主啊，我们先问你说，主啊，到底你要在这些事情上面，主啊，你要怎么样的磨练我们？因为主啊，没有被你压过的人，没有被你所在这一个时代里面，主啊，受过任何的时代所煎熬的人，主啊，我们很难被主你所使用。所以因为这个时代就是如此，所以主啊，我们把我们这里每一个人放在你的面前，愿主你自己与我们美的教会的所有弟兄姐妹同在，你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这一生，让我们这一辈子，主啊，我们怎样服侍你，愿主你自己愿纳我们在主你面前这个卑微的祷告。我们在主你面前真的祷告祈求，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圣名所祈求的，阿门。